各位大德，大家晚安。刚班长说啊，刚开始听不懂，听不懂是正常的。这个，所以我说我们研究中观呢、啊，要换个脑袋，而他的思考方法啊是非常特殊的。这个我们顺便呢、啊，把前面的。稍微的再看一看啊，大家看到标宗这边，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标宗在49页，首先说出啊，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所谓的标宗就是中观的总纲领啊，也就是中观的它的一个宗旨，分为这八部。所谓不生不灭，从因果上来讲，我们上一次举的是一粒种子啊，结果种子所谓的生，所以说中观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是生是从无变成有，叫生；灭是从有到无，叫做灭。另外中观破的是自性，而这个自性呢，它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个是它自然而有，不带条件而有，才叫自有。如果带了条件，就不叫自有了。还有呢，它是有常不变，如果它变了，它就不具有自性了。有自性它怎么能变呢？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去讲。当然还有啊，这个独一啦，啊主宰啦，啊一啦，不可分割。其实这五个条件呢，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比如它本来就有啊，本来就有，它就不带其他的因缘，所以它是独一的嘛。它有它不会变，是常住的。它有它不能分割，它分割了代表它还是无常啊，还是这个常性还是不具足啊。所以把它分为三个条件，分为五个条件，其实都是一个条件，这变啊。所以我们上次说一个种子，它是不是从无变成有的呢？请问各位，是不是从无变成有的？如果没有树啊，这个果子掉下来变成种子，它怎么会变成种子？它不会说无缘无故的就在土壤里面了。所以你说这个种子是自有的吗？是无因而生的吗？不是。那种子变成果，果跟种子之间，它是不是从无而有了呢？没有种子怎么会有果？没有果瓜熟蒂落怎么会有种子？所以它不能说从无而有，所以不生。因为不生这个逻辑，当然后面也不就不灭了嘛。所以前面一个不生其实已经包含不灭在里头了。 同样这个种子也可以说不长不断。为什么？那种子如果是长，种子怎么会变成果呢？这不长啊。可是没有种子怎么会有果呢？它也不断。你是不是说不生不灭就是不长不断，也是不一不异，种子跟果不是一，但是离开种子也没有果，它也不异啊。同样它也不来不出，来是也是没有，出来了啊。今天有个人走进我们讲堂来了，那这个人是不是从没有变有？他本来就是这个人呢，只不过因缘具足，我们看到来了，他有个来去相啊，并不是没有这个人呢，没有这个东西啊。啊，我们说水落石出，石头本来就有，你水落了看到石头，并不是石头突然跑出来了。所以说你一个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生不来不出，其实是只要你懂一个三个都是一样啊。所以只要讲一个不生不灭，全部都包含在里头，或者你说个不生，后面全部都包含了啊。所以从这个来讲，可以很多事情都可以用这个来带。比如说我们人来讲，生老病死生，那死没有了，那有个生跟死啊。可是如果以世间法来讲，没有父母怎么会有我们呢？不是没有而有的。以轮回来说的话，没有前世的我怎么会有今生的我？那今生我灭了，明来世又有一个我，那这个我没有这一世怎么会有来世呢？所以因此我们想起来，我们的生老病死是不生不死，生死的是外相，外面这个相有生老病死的相，我们的本体，我们灵魂的本体没有生没有死，就是不生不灭。所以我们想不生老病死是从一起生灭来说，好像是有人来了啊，这个人走了，有个来去嘛啊，只是在有限的时空你看见他来他去，用无限的时空来讲，没有来去，没有生老病死，没有成住坏空，没有成住意灭。而且我们讲的是无为法不生不灭，就是虚空比喻不生不灭。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刚刚所举的例都是有为法，其实有为法也是不生不灭的。我们一般来说呢，有为法是生灭啊，是相，相有生灭，无为法没有生灭，一般来说。而中观来讲的话，无为法不生不灭，有为法还是不生不灭，缘起跟性空是同时的等号，缘起法就代表它因缘起，所以它没有生，因缘灭因为没有生所以也没有灭，所以不仅是体上是不生灭，相上还是不生灭，这个是跟我们的一般常识是相背离的啊。所以我们讲的性跟相啊来分开来论呢，实际上性跟相分不开的。那因此我们对于这个万象的生灭怎么讲，只是说世俗体的啊，用世俗体来讲，有生有灭。世俗体什么叫世俗体？世俗体就是时间空间速度啊，压力温度等等，这叫世俗体。有个生命，有个来去啊。同样呢，我们比如说 啊、哦，这个我以前常举的。我们在地球上是50公斤的话，那为什么是四速地呢？假如放在月球上，可能只有20公斤啊，放在太空可能没有重量啊，那到底几公斤？所以四速地来讲，我们在地球，地心对我的引力是50，我就50公斤嘛，这四速地就这样分了。你到月球，哎，又不一样了。那因为时空的差异啊，缘起法嘛，这是假名嘛，所以我现在50公斤是假名啊，哎，而有的，受着时间、空间各种因素条件的，才有啊、哦、这个差异性。而但是一点就是，虽然是差异性说它是不生不灭，并没有断灭说否定世俗体的。这个因果律，因果律是假的，就好像说我们有业障，业障也是因果，如果业障是真的话，那就是有自信，有了自信就不能变，业障就消不掉，那永远凡夫是凡夫，不会成佛，唯其业障是假的，所以可以消掉。我们本来是佛性，为什么呢？业障是假的，所以如果有自信，凡夫不会成佛，佛跟凡夫是不搭嘎，永远佛是佛，凡夫是凡夫，我们不必学，学了也没用，因为永远是凡夫，因为有自信呢，不能变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是把中观的道理把它运用在，就重养我们的妄念，妄念是虚妄的，如果妄念是真的话，妄念就破不掉了，唯其他是虚妄的，所以呢没有自信呢，没有自信，我们观照的时候，我们不随妄念走，我们就正不生不灭，随着妄念走就指假为真，就像做梦一样，指假为真就会迷惑了，我们凡夫就是这样迷惑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中观的道理，就是这个啊，用的一些像譬如说这个金刚经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生不灭，它生的时候没有生呢，所以灭的时候也没灭，所以它是虚妄的嘛。啊，好像影子它有没有抓不到摸不着，那生的时候没生呢，等下影子没了，没有光就没影子了，那也没灭啊，因为它刚刚没有生嘛，所以现在也没灭啊，所以基本的概念是从这里出发的，从这里去认知的，包括我们接触人事地物也常常如是观。那我们平常不是我们经过了一些什么，哎，老是留在我们的脑袋里面产生一种印象，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喜怒哀乐都是执着有生灭法就来了，你知道它是不是不生不灭的，慢慢这样观，虽然我们刚刚观不成，不容易观成，但我常常这样想，常常这样想就不容易，就慢慢容易把这个执着就破除掉啊。所以我们刚刚所谈的啊，从这八部其实啊，它之间是非常关系很密切的。好，因此我们上次所谈到了啊，这个啊，我这边是59页啊，谈到这诸法它有四种相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是共生，不是无因生，是故自无生。这个为什么说不生，就讲不生不灭，这个不生来做一个逻辑的推理。我们观照的时候，任何的法也都可以这样观，观我们的心也可以这样观，观任何的相也可以如此观啊。你说从金刚经来观凡所有相就是希望，跟这个并不违背的。这诸法不自生，生一定是从无到有啊，还有能生所生，那么任何的法 啊，你说我们上次举比如桌子，那桌子是自身的吗？绝对不是啊，一定有经过我们上次讲了啊，形成因啊，啊形式因啊，或者是啊制造的水啊，这个或者是制造因等等，就是为什么桌子一定有木头啦、木匠啦，或者是啊为什么要买这个桌子啦啊等等，很多原因嘛，所以它不是自身的嘛。这个桌子是如此，任何法，我们人是自身的吗？不是。所以诸法就是一个大的外延，任何一草一木，以至于说整个宇宙，都合乎这个，就是全生命体合乎这个，包含我们的念头，我们念头是会自己生出来吗？绝对不会啊。哎，一个妄念，这个妄念一定有它的因缘而来，啊，过去想过的、做过的，啊，就行做啊，今天一大堆事情，今天看见的人事地物，你就跑出来了，啊，或者昨天，或者前天，那这个妄念是怎么生的呢？心理学说潜意识啊。你的潜意识我为什么没有，我的潜意识你不一定有啊，都是随人而有的。这个法啊，反过来说，如果生的话，他有没有自信呢？他有自信他就不会变，是常有的。那他既然生出来，哎，他又会变化，变成这个念头变那个念头，可见他没有自信，他没有自信，他就是虚妄的嘛，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如此去观这样的啊，当下缘起就是性空，就是当下这些所有的妄念，本身这种妄念都是没自信的，时时这样关照，啊，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保持，那就是等无间就产生了，慢慢。这些诸法，对，他是妄念的啊，对吧？哎，我突然很高兴，等一下发脾气，等一下又物主，等一下又贪，等一下又嗔，等一下又吃，这全部都是没有自信的。有自信他怎么会变呢？他虚妄呢？我们这样关照，这个法都没有生呢，从何而来，从何而去啊？所以用这个关照我们的念头。好，另外是他身啊，其他的因素，我们上次也提了，他身他是另外一个字啊，自身不能成立，他身是绝对不能成立的。自身是个 X， 他身也是个 X，比如依他而起，哎，突然想到一个朋友，就依他起了，哎，这个朋友好久不见，他在干什么？就是他身呢。那么，所以我们关照这个念头，这是一个自身，一个他身。另外就是共身，共身是自身加他身呢，所以两个自身不能成立，他身不能成立，所以没有身啊。那下面呢，像下面一句啊，如诸法自性不在圆中，以无自性故，他性亦不无。他现在做个假设，比如说假设它存在啊，假设诸法有自性，他要破除有自性，他先从反面说，假如诸法有自性的话啊，有自性，刚刚前面讲自有，既然自有，怎么会在缘中？缘就是其他的条件而产生。哎，还是我们刚刚的定义了。所以说，如果诸法有自性，不在缘中啊，因为它是不带条件而成立的。那你说在缘中来产生，就不可能了，就这个逻辑了。因为没有自信， 所以他心也没有，因为智跟他是相待成立，有智才有他啊。他另外一讲就是智，那这个不是就基本就是说在逻辑上我们可以啊做这样的一个理解啊。所以始终为什么讲义里面要把诸法啊无自性是中观里面永远不变的准则啊，非常重要的。那个八部也说明是没有自性的，破除自性见。为什么我们会有疑惑呢？因为我们无始劫来都熏习了只有自性这样的一种啊这种观念。我们从小学习语言读书都是培养有自信啊，这个字怎么，这什么字，那个什么字，这是什么原理，那是什么原理，全部都在培养有自信的观念呢，都在建立很多的标准。所以啊，为什么老子第一句话就喝破这个道理，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喝破这个道理。有名万物之始，无名万物之母，他就说明这个道理了。讲到这边我就想起来了啊，这个有一个成语啊，列子里面叫做聘某离皇之外，就是说这个有这个秦穆公啊，就是春秋五霸这个秦穆公，他呢找这个啊九方高啊，九方高善相马啊，不是九方高，伯乐善相马。那么他就告诉问这个伯乐，他说你啊有没有传人啊，不是所有人都像伯乐那样，所以韩昌黎说啊，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嘛，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以纵使有名马也辱于如利人之手而不以千里称矣，可见伯乐并不常有。那么伯乐就找了九方高来啊，他就告诉他啊，你去帮我找一匹千里马。就九方高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找来了。找来以后，秦穆公就问他了，你这匹马是公马还是母马，是什么颜色的？九方高就说了，是母马这个是黄的嘛。那秦穆公就说，哎，那你就把它牵来看看。他一牵来呢一看，哎，居然是一匹公马，而且是犁啊，犁就是一个马字，一个美丽的犁，是青黑色的马。这秦穆公就很不高兴了，把这个伯乐叫来了，你说你的朋友能够相马，什么公马母马什么颜色马都搞不清楚，怎么能相马？这个伯乐就说了，你是要他找千里马呢，还是要他找公马母马？他说，我叫他找千里马，那这是不是千里马？是。他说你呀，是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啊，见其精而疑，见其粗而疑其精。而九方高所看的是天机也啊，这样跟他讲，就见其所见，说你只看见外表啊，你没看他的实质内涵，你从外表看就要分啊，什么颜色的，是公的母的，你要这样看。 而他找这个朋友，齐穆公曾经问了，说你啊，找这个，你有没有传人？你有没有传你的子孙，你的儿子孙子？伯乐说没有，我的儿子能够像我刚刚稍微有点那个，就是说能够像千里马，但是九方高所向的是天下之马啊，传不了。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以前跟我共同去山上砍柴啊，饮食起居都在一起，我传给他了。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好像呢啊，曹丕贬论论文里面讲了，虽以父兄不能遗其子弟，就是文学的天分呢，就父亲想传给儿子传不了。你看苏东坡他的儿子苏过，谁听过啊？就不行了。当然三苏是不错了，那韩昌龄的儿子呢，李白的儿子，杜甫的儿子，谁又听过他叫什么名字呢？他不愿意把他的天才传给他儿子吗？是不能传的。所以韩昌黎传给了，后来是传给谁呢？是到了宋朝欧阳修才传他的，隔代遗传呢、啊。那这种像禅宗以心传心呢、啊，不能随便传。就像五祖弘忍为什么传给六祖不传给别人呢？是他不愿传吗？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刚刚所讲的，所谓名可名，非常名。名就是哎，公马母马什么颜色？所以后来有人就是把这个变成语说，读书要得之聘某离黄之外，就是得他的精髓，而不是看他的外表。啊，庄子里面老卓伦的故事也是这样。啊，老卓伦就是一个木匠，他一辈子就是。哎，能够雕刻什么什么，做得非常好啊。就他跟皇帝讲，我这个东西我没办法传给我儿子啊，这个得心应手都在自己，没办法传。哎，也在此地。好，所以呢，老子那句话是非常具有禅味的，名可名，非常名。非常常名就是说我们记得的都是常名，一般的啊的语言。所以为什么会有一句话说我们禅宗要破斥语言文字呢？因为语言如果不了解的话，误解的话，就文字就变成障了。善读的话，就文字就变般若啊。所以禅宗比较不用文字是有它道理的啊。那这些在老庄思想中，在列子思想中都有。所以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思想史里面呢，在魏晋玄学时代，就是老庄跟易谈玄学，这个时候般若的思想来到中国了，被国人所吸收了，因为有老庄思想，还有义的思想，这都是形而上的一些，很高的一些思想，哎，借着这个因缘，能够接引，啊，那个佛学的这些道理进来，就是这个道理的。好，所以呢，史地中观也是啊，我们往往在我们所灌输的，我们所学习的那些概念中打转，因为打转成习惯了，因为我们学的几乎学的东西也都是这样子的，这样学，从小就建立这个利一切法啊，那么说所有东西都制度化、知识化啊，所以我们的思维结构啊已经僵化了。这不仅是这一生呢，无始劫来众生都是如此的，只是不同的地方而已。 那中观的理论就迫使我们这一种的执着啊，针对我们的这些问题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有看不懂的地方，不了解的地方，哎，就是我们那个盲点的地方，我们执着的死角的地方，这样子。但是中观有没有它逻辑？有，这我们刚刚所讲的全部都是按照中观的逻辑去思考的，跟我们的惯性不一样的啊。惯性像唯识，哎，就比较什么呀？哦，建立八识，哪八识？啊，三自性哪三自性？五位白法哪些？都是建立的很清楚。这是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学习的，所以唯识也是接引一些，哎，从名相上给你建立，建立了以后再给你破。破掉，中观不是啊，当下立，当下破掉。啊，这好像呢，《金刚经》那句话：“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因缘是法哎，法这个字就是立，上应舍就是破，何况非法就超越立破了，又超越了，因为你立个法，破一个法，还是有一个执着啊，好像生了一个法。灭一个法，又除掉一个法。哎，他这一句话里面，其实这三个啊，立破，哎，超越立破，他这话就很有意思了啊。所以这个佛法很多地方就是说，他立啊，中观啊，唯识什么，哎，好像都有很多名相，就是好像在立呀。其实它只是一个方便。嗯，好像我们洗澡啊，哇，拿好多肥皂洗一洗，等一下肥皂还是要冲掉的，你不能把肥皂涂到脸上，涂到头上，涂到身体上就不擦了，就这样子翻起来，不会嘛？它是个方便呢，它是帮你去污染的，可是你不知道的时候，它又增加污染了，对不对？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就是力哎又破了，法就是这样。好，这些道理其实我们要常常的思维它，破除我们根深蒂固的执着。其实我看中观以前也是很累啊，我以前看也是一样，为什么？交顾太久了，冥顽不灵了，想半天才想，哦，原来这个意思。当一个是他的这个名词啊，哦，到底在讲什么，一个是它里面的义理，它的啊，透出什么讯息。好，请看下面啊，73页，这个果若未生时则不应有灭，灭法何能缘，故无次第缘。这个应该很容易了解了啊，如果一个果法没有生，当然不应有灭了啊，对。那么灭法怎么能够当作缘呢？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这样说啊，你说我们一般讲生灭，然后再生灭，假如生了再灭的，就代表这个生法没有自性，这个生是没有生。假如这个生了灭了，灭了法还会生，代表这个灭法没有灭。你灭了就代表说灭法没有自性了，它又会生呢。生法会灭，就生法也没自性啊，它有自性它怎么会灭掉？有法也是这样，无法也是这样啊，啊，这样的。那我们平常不是生灭生灭生灭刹那，好像有一个逻辑在里面啊，哎，我这个念头灭了，下个念头生了，其实这两个念头是没有关系的。那可是如果有智慧的人，这个念头生了以后，他晓得这个念头没有生，他就 stop here，下面就不会生了。开悟的人就是这样，我们不是，我们生灭生灭生灭一直不断的啊，禅宗所谓的一波才动万波水，就是永远没，好像那个水就永远没完没了，不会停，这是我们凡夫就是这样。所以刚刚那句话呢，就是为什么一个记你一想通这个生，哎，这个法生了没有，刚刚没有，现在怎么生了，代表这个法是虚妄的，因为它没有自性，生法没有生。哦，这个灭有念头突然又生了，刚刚灭法
这也没有自信呢、啊，对不对？所以因此说，我们中观的任何一句话，你想通了，其实道理是一样，它基本逻辑是一样的。好，那么下面一句，比如说观所缘缘啊，如诸佛所说，真实微妙法，于此无缘法，云何有缘缘？这个有缘缘就是有对立的，反正是有对立有能所的，它就变成二法了啊。好像说一个杯子一个盖子，杯子盖在杯子盖在杯子上面，它是两个东西啊，它永远不是一个东西啊。我去看佛像，佛是佛，我是我，永远是两个，不是一个啊。所以这个所缘缘，你有所缘，为什么心经要说照见五蕴皆空？这五蕴都是空的，都没有对立的，没有能所的。有了能所，有了能所，就好像说这个佛像在这边，我们坐在不同的角落，远近角度不同，这个佛像绝对都不一样。各位都可以照个相，就像唯识讲的带直径一样，每个带的直都像，但是都不一样，你的归你的，他的归他的，到底谁是对的？依他起，都是二法，所以说不能当所缘缘呢。为什么说华严经说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就这道理啊，没有差别，没有能所。好像我们前面举的这个海水的一个波，我们的妄念就海水一个波，其实我们这个波停了以后，它跟海水是一体的，那是真心啊，骗一切处的。可是因为我们这个真心你起了波，真心又丧失掉了，它有生灭了嘛。它全波及水的时候它没有生灭，全波及水，全波水及波，我们的妄心跟真心本来就是一个，跟佛心也是一个，一切众生就像每个海水的波一样，它一停以后大都一样。所以呢，所缘缘，有所缘一定是。这为什么世间那么多学问呢？因为每个人就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看问题，当然就千差万别了，这想当然的嘛。因为所有的哲学都没有说心佛与众生四善无差别，心佛与哲学家四善无差别，没有这样讲啊。哲学家是哲学家，是孤立的，每个人都是孤立的，每个没有一个相同的，当然每个都不一样，父母儿女都不一样啊，兄弟姐妹也不一样啊。我即使看一个东西看两遍还是不一样，好像我拍两张照片它是两张，还是不一样啊，就所缘缘呢、啊这是观所缘。好，下面就是真善言，诸法无自性，故无有，故无有有相。你看诸法无自性是一个大前提，有相有没有自性？当然没自性，没有自性怎么会有有相呢？所以就是诸法无自性是个大前提啊，那小前提不能跟大前提违背、有相，那你这个有，那不是有自性吗？说有事是故，事是有不然啊，你说有相有自性，这个说不过去的。好，现在我们再看后面呢，观缘生不成了，略广因缘中求果不可得，因缘中若无，云何从缘处？因缘生法，这个如果是既然这就是基本观念，说因中有果还是因中没有果？因中没有果当时绝对不可能的有母亲可以生孩子，如果她不是女性她怎么可以生孩子？因中没有果，因中无果不可能。因中有果的话，那因跟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是一的话，那因不会变果啊，因为它是一嘛，就是种子不会变瓜。如果它是二，那 这两个不相不搭嘎的事情，种子跟瓜有什么关系呢？因中有果不对，因中无果还是不对的啊。所以说，若为缘无果而从缘中出，是果何不从非缘中而出？啊，这就是从缘生出无果，这是不合因果律的。那非缘而出，当然也是不合因果律的。好，那么这个再假设说，如果他做一个例，如果果是从缘生的，那缘这个缘是没有自性的，为什么呢？他有自性他就不会变呢，还是那个道理啊，它会变，就像种子变成瓜，可见种子没自信，种子没自信，种子才能变瓜。好，这个讲到这个无自信呢，我再想起庄子里面啊有一段对话，就是庄子秋水篇里面，它里面就是说，他说啊，梁离就是那个大的那个木头，以前打仗就拿那个大的那个木头来冲城，他说梁力可以冲城，但不可以治穴，就是说今天抓个老鼠啊，老鼠洞你用那么大的塞不进去，蚂蚁洞更不行，你用个小棍子就可以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梁力是我们叫做栋梁之材，是有用的，可是当你去塞蚂蚁洞的时候，那就是没用的。有用没用不是绝对的，我们往往觉得有用不等于无用，无用不等于有用，有用有自信，有用永远有用，可是有用用在不得当的地方它是没用的。所以庄子又举另外一个例子说，哎，他说骑骥滑溜就像千里马，可以日驰千里，可是抓老鼠比不上猫，有没有说用马来抓老鼠的？他抓不了老鼠啊。就是你所谓有用的千里马，抓老鼠的时候它是没用的。所以他庄子说了，自俗观之，俗人观之啊，这是贵，这是贱。真正从道的眼光来看，道无贵贱，没有贵跟贱，贵贱是我们给它附上去的标签。哎，你要考名学校你才有出息啊，我们从小就跟小孩子说要有出息，你的出息是我们脑袋的一个假设的，怎么样是社会价值，我们现在文化或者社会的一个价值，说这是有出息，那是没出息，或者说哎你很乖，这样叫做乖，那叫做不乖，而往往天才可能是那你认为不乖的那些人啊。有出息往往你认为那是没有出息的人，也许他有出息，看什么量叫做有出息啊，对吧？所以这是我们的社会的啊既定的一个价值观在这里。所以呢，庄子像这个三木篇里面有一段话，有一次庄子呢，庄子很喜欢用寓言的方法，他寓言一讲就懂啊，跟中观不一样，中观都是讲理论，这用无自性来讲了。庄子有一次看了有一个很大的木头，那旁边有一个樵夫拿了一个斧头在下面望着这个木头探，庄子说这么大的木头你怎么不砍呢？他说这么大没有用啊。哎，庄子的脑袋跟别人不一样哦。他说哎，他跟他的学生跟儿子讲，这个木头以无用而终其天年，那就有用了，它有用就被砍掉了，因为它无用啊，可是它可以长寿啊。啊，好，庄子就下山了，下山之后就到了他的一个老朋友家里去啊，老朋友招待他了，然后哎去杀这个雁啊，这个雁子啊，就是雁南飞那个雁，这个他这个 朋友的儿子在杀手中问他老爸说，爸，这个两个燕子，一个会叫一个不会叫，杀哪只？哎，把那个没用的杀掉，不会叫的杀了。就第二天下山了，他这个啊学生就问他了，老师啊，前面那个树是无用而有用啊，那么那个燕子是有用而有用，会叫的留下来，不会叫的杀掉，到底有用有用还是无用有用呢？要裁对还是不裁对？庄子怎么回答？他说周将处于裁与不裁之间，没有什么裁不裁，会用都有用，不会用都没用。我加几句淡书，诸法无自性，我解释半天，就是中观所讲的诸法没有自性的。因为有用是个 mark， 无用是一个 mark。 常常会讲你怎么那么没用啊，父母亲常骂孩子怎么那么蠢呢、啊？怎么没用，就把他打了 mark 了。说不定他反应慢的人说不定很有耐心的、啊，反应很快的人说不定没耐心，对不对？说不定很骄傲，很难讲啊。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他有用无用啊？讲到这边我就越想越多了啊。大家可能喜欢听故事啊，故事比较能听得懂。我再举一个陶朱公的故事。陶朱公啊，大家晓得陶朱公是谁呢？就是范蠡，就帮助勾践复国的那一位，非常干练的，非常有才干的一个人。后来他离开了这个勾践。勾践我们历史上都说勾践是个这个什么样的一个，都是对他肯定的啊、哦、勾践复国。可是范蠡呢到后来就离开勾践，他就跟还有另外一条文种啊、哦、也是帮助勾践复国的，他们俩很好的朋友，他写封信给他，他说我要离开了。为什么？他说勾践这个人是乌喙长颈，就颈子很长，乌就乌鸦嘴啊，不是我们现在讲乌鸦嘴啊，乱讲话或者怎么样乱说的。他说乌喙长颈，此人可与共安乐，难与处患难，可以共患难，难与处安乐。所以他走了，范蠡非常明智走了，文种就没走啊。文种觉得我这么大的功劳不可能。后来文种就因为这样被人家重伤，这所谓啊功高震主啊，这就是老子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老子在讲功成名遂身退，为什么功成名遂身退？张良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啊，他懂老子道啊，韩信就不懂啊。所以太子公说，如果他能够修道谦让的话，他不至于被杀。该退该进，这就这是庄子讲了达理明权，权就是充权答辩，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该退的时候不能进，该进不能退。这是他离开了，离开之后他就赚了很多钱，他也很看得开，三次赚到万金，这千万啊，我们现在的千万的亿，多少亿的钱全部散给朋友，散给亲党啊，亲戚朋友。后来呢他的儿子，他有三个男孩，中间一个叫中南，第二个就在楚国就杀了人，杀人之后呢，范蠡就说了，千金之子不死于世啊，就是我这么有钱，我的儿子被杀，这个非常啊这个丢脸的事情。于是他就派他的儿子啊，他还有个长子跟幺子嘛，他就派幺子啊第三男去，他说你啊到楚国，你去找一个庄生，这个庄生不是庄子，另外一个庄先生，你告诉他带了很多钱，你钱给他，你给了他以后你不要问，你就回来。结果呢他的长男呢一想，这么大的事情派弟弟去不派我老大去，
这叫称老大，
这个太没面子了，要自杀，你不派我去我自杀。
就他的太太就说了，你看你去救二男，还没救长男就要死，你就派他去吧。
好，这个范蠡眉不得已，好，就派你去。不过我告诉你哦，你去那边找某某人，就敢找张生，你给了他钱，你什么都不要，你就回来，听懂了没有？
懂。
好，张南就去了，一去果然找张生，那张生说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没问题，你回家。这个张南呢，自作聪明，觉得靠不住，他又勾叫，就是拜托一个人呢，他就拜托其他的啊，楚国有利的人，有势力的人。然后呢，这个庄生就跟楚王讲了，说啊，某星在某，某星在某，就是说国家有会大灾难了啊，这个星数不太对。那这个楚王说，好，我知道该怎么办，就是要大赦天下啊，好像修点功德的意思了。哎，就开始把民行的那种银根扎入，不能动。这时候长男一听，哎，人家说银根不动，要大赦天下了。他就想，哎呀，给他那么多钱真太可惜了。他不晓得是庄生帮的忙，他以为楚国要大赦天下，我的弟弟要被放出来，那所以他就跑去找庄生。找这个庄生，别讲什么话，庄生就懂了，要到钱都来那里拿走。那么长男就很高兴的，哎哎，高兴啊，沾沾自喜的捧走了。这个庄生呢就很不爽了，好小，你敢耍老夫，你等着瞧。他就跟楚王讲了，他说我上次讲了啊，这些有人说就是为了要放这个陶朱公的儿子。楚王生气，我怎么会放他呢？绝不可能，我这样把中南杀掉，其他人孩子大赦，就本来是为了他而设的，结果呢专门把他杀了。于是这个长男就带着这个老，就是中男的那个棺材回到家里了。哇，他的母亲哭得一塌糊涂。哎，陶朱公就那边在笑，他说你笑什么？他说我知道事情会变这样子吗？为什么？他说啊，幼子长男啊跟我等于说出生入死，从贫贱变成富贵啊，吃过非常多的苦，他的个性啊不太舍得啊，做事太小心谨慎，而少子是我在富贵之后而出生的，他是个 playboy 啊，他什么都不在意啊，挥金如土啊，所以我派他去，他绝对不会拿了钱丢了，就像丢水里一样，他也不在意就走了，一切事都 OK 了。我就知道会这样。所以呢，话说回来，我记得我们高中时候读过一篇司马光的啊，俭美德也而流俗固薄之，这俭是个美德，那长男就是俭啊，而这个幼男是不俭呢。结果有用的节俭的反而败事没用，没用的那个呢反而有用了，请问到底有用有用还是没用有用？所以庄这个陶朱公应该算是工商企业的一个开山祖师，他也知道用人，没有用的人你用在恰当的地方他是非常有用，有用的人会节俭，人用在不恰当的地方他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有智慧的人非常懂得什么叫诸法无自性的道理，这就是诸法无自性啊，他是知道是比如说是进退不一定啊，进不一定是不好，退不一定是不好，该进该退啊。所以庄子讲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懂这个进退的福祸的道理的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就跟那个股票进场一样，他知道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啊。我们不知道就了解啊，知道了他就赚钱。所以呢 庄子的后面才有啊，道在始立，就是这道理，道没有贵贱。好，以上呢我们大概啊就说明这个诸法没自性啊。好，我们到这边稍微的休息一下。